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又到了这个珍珠港事件的纪念日，是吧？在84年前，日本人偷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老窝啊，最后的结果和后续影响，我在之前的节目里提了无数次，这里就不再啰嗦了啊。咱们说这个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除了北进政策破产、军部侵略扩张的野心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石油禁运政策。说起来，日本本身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平时的原料大多都是从中国、朝鲜等地掠夺的，而中国、朝鲜等地又不产石油。在30年代，美国的石油产量早就位居全球前列，遥遥领先，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所以日本对于美国石油的依赖度非常高。有人统计过，从1930到1940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占到了它总需求的70%以上。所以在1941年7月以前啊，这个日本的石油主要就是来自美国。等到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的时候，就基本等同于宣布和日本撕破脸，进入战争状态了。然而这番禁运政策并不是美国人拍脑门决定的，制定这个政策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918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美国人就开始对日本进行制裁啊。随着后来侵华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美国人经济制裁日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美国人的制裁是如何一步步升级到石油禁运的，在这期间又出现了哪些转折点。咱们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为了帮自己南进抢石油橡胶，扫清障碍，是吧？甭看现在美国人只有太平洋上的几个岛，但是当时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有自己的地盘。从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就占领了西班牙在亚洲的菲律宾、关岛等殖民地，自此美国人就开始重视东亚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是吧？于是乎1899年美国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啊，要求列强在华利益均等，实际上就是给美国的对华贸易提供市场空间。不过此时日本也有自己的在华利益，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对中国实施占领，或者培养亲日政府在中国实现日本优先。所以日本人先后对民国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并支持拥有亲日倾向的段祺瑞、张作霖等人。日本和美国一个要求利益均等，一个要求日本第一，那就意味着两国围绕中国产生的矛盾将不可避免。1931年，当美国还在因为大萧条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悍然发动了918事变，占领了整个东北。由于美国人还没从国内的经济困境中脱身，所以对于海外的利益他们也没时间上心。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根据总统胡佛的指示，赶忙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对日本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表示无意承认。当时的美国朝野上下奉行孤立主义，这玩意儿我之前也讲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别人家的事儿，我们美国人不想管也管不着，我们美国人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问题是，美国已经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体系，你美国人也深度参与了。就算不是为了中国，哪怕是为了维护一战后的国际法，美国人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只不过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更多是站在国际道义上打嘴炮，对日本人的约束力可以忽略不计。咱们都知道，当强国入侵弱国的时候，唯一能够彰显正义感的方式就是支援弱国，是吧？在两国中间冠冕堂皇的保持中立，本质上就是对强国的一种偏袒。因此英国媒体就辛辣地讽刺美国政府，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清楚美国在满洲事变中屈服于日本。既然政府的态度是这样的，那么美国民众和日本人做生意就更没有什么顾虑了，是吧？日本在30年代中期所需的合金、铜和钢铁有90%都来自美国啊。今天网上说日本侵华有美国人在背后帮忙，这话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美国人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下，日本政府侵略的野心越来越大， 终于在1937年导演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此时的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好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因为自打不承认主义开始，美国政府就希望日本人照顾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啊！但是实际上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日本的打击下是苟延残喘。当时中国的主要市场都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而这些城市里有大量美国人在做生意。结果日军的军事行动波及了多个城市，直接威胁到了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如1937年12月12日，日军就把长江上美国海军的一艘帕奈号炮舰，还有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船给炸了，甚至还用机枪扫射落水的人。而且日本侵华后还通过经济封锁、倾销日货等等方式排挤在华美国企业。就拿大来洋行来说，这是当时美国在中国从事伐木企业的巨头。随着日本人向华北逐渐渗透，他们开始动用行政命令保护日资、限制外资，规定任何企业从事木材行业必须获得日本木材协会和金融机构的许可。这条规定摆明了就是冲着大来洋行去的，是吧？所以在这些组合拳的打击下，大来洋行很快就半死不活，并且退出了中国市场。比大来洋行更加让人惊愕的是，日本人的野心似乎不止于中国，他们还要向东南亚扩张。1937年年底，美国人破获了日本外交密电，电文内容是御前会议决定要加强南进的相关工作，而目标就是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要知道，当时的东南亚除了美国控制菲律宾之外，这英法和等国也有份儿。而且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就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啊，当时美国人就担心，如果日本人真的控制法属印度支那，那么就能把航空兵和潜艇部署到那里，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威胁西方盟国的海上生命线。要是日本再拿下英属马来亚和荷属的东印度，到了那个时候菲律宾就成了日本人砧板上的鱼肉，是吧？那美国在亚洲还能享受什么利益？于是乎，心怀不满的美国工商业者、对未来担忧的政治人物，以及心存善念的驻华记者和传教士，还有饱受其害的在华美侨，纷纷来到白宫上访，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给个说法。对于日本的行为，罗斯福政府当然也很愤怒，于是借此机会宣布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这个所谓的道义禁运，就是出于最基本的人权道义，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材料。在随后的两年里，道义禁运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有色金属到航空燃油的原材料、设备、技术图纸等等，全都纳入了禁运清单。美国人的道义禁运确实给日本人造成了一些麻烦啊，但是平心而论，道义禁运只是限制了日本战备物资的来路，其他产品的贸易仍在继续。1938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对日贸易占到了 7.8%， 啊，到了1940年仍然维持在 5.6%。 想通过孤立主义吃两条线的传统美式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渐深入啊，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其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胡适先生的努力。胡适从抗战爆发后就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啊，一开始呢是作为民国特使，后来转正成为驻美大使。胡适来到美国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做了数百次公开演讲，讲的全部都是中国人民抗日的艰难和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啊，宣传的强度和密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大选。而胡适的宣传也极其成功，各个大学纷纷给了他荣誉博士的头衔啊，这是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能给的最高程度的肯定。这也说明美国学界和听众对他演讲的内容和目的非常的赞同和支持，是吧？不过和今天很多拥有中式思维的网民一样，蒋介石对于胡适的频繁演讲非常不满，他大骂胡适是沽名钓誉，只此危急存亡之秋，你胡适不干正事儿，在美国到处跑，到处讲演，只顾着出风头了。在蒋委员长看来，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才能代表美国，骂总统就是骂美国，做通罗斯福总统的工作就是做通了美国的工作。 其实当时要想扭转美国对日政策，最大的阻碍不是美国总统，而是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和孤立主义思想。更何况要不要对日宣战，也不是总统身边几个人说了算的，这是要通过议会决议的。胡适在民间和学界掀起了同情中国、敌视日本的民意浪潮啊！这种浪潮对议员们的影响，比在总统的办公室里跪下求爷爷告奶奶有用的多，也可靠的多。所以对于胡适在美国的演讲，蒋介石作为一个独裁者，他是理解不了的，现在的某些简中网民也是理解不了的。当然了，有很多人出于屁股和站队的问题，就算是理解了也不愿意承认，是吧？咱们话说回来，胡适在美国的演讲非常成功，让美国民众逐步的了解了中日战争的真相啊，美国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思潮有所削弱。可以说胡适的演讲对美国社会精英和公众舆论方面的影响很大，这也为后来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营造了民意氛围。1939年7月，日英两国签署了友田克莱奇协定啊，这是英国在远东的绥靖政策。简而言之，就是英国承认日本对中国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英国对日本的苦衷是非常理解的。结果英国政府的行为在美国社会立刻引起了激烈反弹，民众纷纷上街游行。很多美国人表示，昨天刚听完胡适的演讲，知道中国抗战的不容易，我们可千万不能学习英国对日本人妥协。在美国老百姓眼里，英国人干的事儿太不够意思了啊！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咱们这个广东的线路呢又出新玩法了啊！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广州、韶关和东莞进行游学。自从2000年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吧？它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这儿呢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啊，它既体现了这个汉代诸侯王陵的规制，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和以往不同的是呢，咱们这次新增加了这个百年陈家书院啊，这个地方从墙面上的砖雕细到叶脉纹路，木雕精到衣袂褶皱，到这个馆内的石弯桃越秀、象牙雕、懒雕等等等等，我们将通过一座祠堂带领大家读懂半部岭南文化史。还有就是这个康熙年间设立的粤海关机构，开启了官方监管通商的历史，是吧？从当时的简易办公地到大家熟知的粤海关旧址实体建筑，是吧？咱们一起探寻这些背后的故事。在广州呢，我们还会参观很多近代相关的史迹啊，比如这个镇海楼、邓氏昌祠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除此之外，咱们这次还会带大家前往历经1500余年的禅宗南宗祖庭，这个韶关南华寺啊，寺里保存着千年端坐莲台的六祖慧能真身，他的这个皮肤纹理清晰，极具震撼力，是吧？还有从唐代以来的大量佛教文物啊。如果说你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是吧？最后啊，在东莞我们会参观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迹，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威远炮台、沙角炮台啊。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能让大家领略这个南国2000年的历史，是吧？保证您不虚此行。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咱们继续回来讲咱们的内容。而在美国政府看来，英国佬的这种绥靖行为就是在鼓励日本侵略。为了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并阻止日本在东亚建立霸权，于是美国政府宣布不续签美日航海通商条约。这是一个美日之间贸易优惠的协定啊，不续签就意味着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头了。日本被美国的贸易战卡了脖子，自然就要想办法获得更多的资源，是吧？比如趁着还没和美国佬彻底撕破脸的时候，赶紧进行大量的进口。1940年7月，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就向美国政府报备说，日本人要收购美孚所有的润滑油产品。由于这笔交易过于离谱，所以公司派人来问一声，政府是否知道这件事儿，是吧？日本这个交易很显然出乎了美国人的预料，而更出人预料的还在后面。美国军方直接站出来抱怨， 说日本人买汽油买的太多了，现在美军已经陷入了油料短缺的境地。很显然，日本人这么疯狂的买油，就是给未来的战争做准备的。为此，罗斯福内阁的鹰派政客啊，比如诺克斯、摩根索等人，加强了禁运力度，甚至连鸽派的国务卿赫尔都强烈要求把所有石油和废金属都列在禁运名单之内。不过，副国务卿威尔斯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目前日本对于这些东西非常依赖，一旦都禁运了，日本人容易狗急跳墙。更何况，美国在远东的兵力又不多。万一这时候日本政府耍无赖，美国还真没有什么办法。为此，罗斯福总统经过权衡决定，对一些专属的燃油和废金属进行管制，希望以此来敲打日本人，要求他们停止侵略扩张的步伐。咱们从事后来看啊，很显然，美国人的禁运敲打并没有阻止日本人的脚步，尤其是被美国人十分看重的法属印度支那。到了1940年6月，因为法国投降，德国人扶植起了维希法国傀儡政权，所以当时的海外殖民地也都归维希政府管。在日本人的威胁和德国人的压力下，法国傀儡和日本政府签约，允许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另一边，这个美国间谍也了解到，日本政府早就对这套国际秩序不满意了，他们认为西方列强处处针对大日本帝国。如今日本的翅膀硬了，就有了脱欧入亚、建设新秩序的心思啊。而所谓的新秩序，就是日本和德意两国谈判组成了一个在他们眼里的正义联盟。如果美国这时候再不去限制日本的行为，那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名声真的就要臭了。于是，在1940年9月26号，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除英国外，对所有东半球国家禁止废钢铁出口，并对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也就是说，此时美国在中日之间的站队已经相当明显了。当然了，日本也不含糊，是吧？就在美国宣布禁止废钢铁出口的第二天，日本就正式加入了轴心国。啊，日美两国距离彻底撕破脸，只剩下时间问题了。此后，美国的对华援助和对日本的出口限制开始大大提速。啊，1940年11月，罗斯福宣布向中国提供1亿贷款。12月发表卢边谈话，并且表态，美国应当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41年1月开始，又把对日本的禁运项目扩大规模，并将更多的商品增加关税。而另一边，由于日本加入了轴心国，有了德意两国的撑腰，所以他们在军事上也更加大胆起来。1941年1月，日本的盟友泰国军队开始向法属印度支那的老挝和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攻势，啊，击溃了这里的法国军队，一举占领老挝，又深入柬埔寨境内。同年5月，在日本的威胁下，维希法国通过条约，把54000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了泰国。日本在中南半岛如此的肆无忌惮，看来他们的南下侵略已经开始了，是吧？咱们前面提过，当时东南亚都是英国、荷兰、美国的殖民地，其中美国控制菲律宾，英国控制婆罗洲、马来亚和新加坡，荷兰控制荷属东印度，也就是印度尼西亚。日本南下侵略的下一步必然是这三个国家之一，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西方国家终于决定采用强硬政策。在1941年5月，英国政府就宣布禁止英国本国和英属马来向日本出口橡胶。1941年7月28日，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冻结日本在美国国内的所有财产，包括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和荷兰也纷纷效仿，英国切断了婆罗洲向日本的石油供应，然后美国说服荷兰东印度公司暂停向横滨和长崎运送石油。此举对于日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啊！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了石油，那么飞机、坦克、卡车和军舰便形同废铁。当时日本只有本土库页岛等少数地方可以生产石油，就算是把这些油田都掏干净了，也就能生产35万吨油，产量不足需求量的1/10。所以美国一宣布石油禁运啊，这个陆海军内部立即响起了对美开战的声音。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告诉天皇，日本的石油储藏量只有2年的量，如果开战，1年半后就会耗尽，所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此后陆海军开始大肆宣扬，一滴油就是一滴血，拖延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石油啊，以此迫使政府尽快对美国开战。而日本开战后的进攻目标恰恰就是东南亚的油田。在美国宣布石油禁运后，两国还象征性的展开了几个月的谈判啊，谈判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石油问题。在始终得不到美国人的有效回应后，日本终于选择了不宣而战，冒险空袭了美国珍珠港，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啊，这也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咱们看这段历史啊，说到底是美国人对日本层层加码的贸易禁运政策，让日本人逐渐感觉到了危险，并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从象征性的声讨到最后实质性的制裁啊，美国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客观上讲，也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前期的不作为，才使得日本如此的肆无忌惮，中国的抗日战争才变得无比艰难，是吧？这一点美国政府难辞其咎。而日本看上去很有精神，又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又是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吧？看上去威武霸气，令人生畏，结果呢，却是一掐脖子就翻白眼儿，是吧？美国一提出废钢铁禁运和石油禁运，日本人马上就发现，除了发动战争武力夺取资源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其实日本人的例子也证明了，没有巨大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量，没有巨量的资源，就别总做扫清六合、席卷八荒的清秋大梦。现实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是吧？没那个实力，却有那个野心。普大帝一拍脑门，就贸然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全然不顾自己的经济体量和武器生产支撑不起这场战争的事实。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场仗打了将近四年，是吧？空军的飞机打一架少一架摩托车和皮卡，取代了坦克装甲车。后方经济也陷入了全面衰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了100:1，银行利率竟然接近了20%。这种水平发动战争，像日本那样前期势如破竹还是有可能的，但要说能否实现最终的胜利，那还是别招笑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